哎，请合掌。那么，本师释迦牟尼佛。那么，本师释迦牟尼佛。那么，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好，阿弥陀。声音有点沙哑，这连续处理宗教法的事情，本来已经退出江湖了。因为现在又被逼着重出江湖啊，这个说来话长。不过我们因缘现前，尽一份力的哈。那有些东西尽力而为，那在我们上次谈到的是4685页哈。那在这之前，我有个问题就是，我们上次也谈论很多的那个，就是，有得禅定的，如，世界禅定的人，如果见到的人，他是不是马上证三果？啊，这个问题的哈，那这个很有意思。那我一直认为因为证果不以定力为主啊，那可是，在圣教里面的确有讲多。以离欲者啊，见到直接三果，有这么一个说法。可是，但是又显然在认知上有点，我认为核心的观念会有点问题。哎，不是，那如果这样的话，果位会全部不见了，啊，哎，哎，哎，哎，好，哎。好，可以，我知道你的意思，你就说烦恼不可得嘛，那你见到了，当然就断了，对不对？那就会这个没错，有这个道理，但这个道理会出现一个，要么不证果，要么证的就是圆满果。不是，我当然知道，诶，见到为什么见到的人还要分？为什么他只是三果？为什么他不是四果？哎。好，
所以如果他先服了六品烦恼时候，他一见到的时候，他就是二
哎，
果。那如果说他已经断了欲界的烦恼的时候，他一见到的时候，他就是三果，他已经
对，如果照不照你刚才的原理，应该已经见到了没有烦恼隔断，为什么是三而不是四？那为什么我们出定，不管那就是说没有。也就是说，要么就圆满，你一定你证三果不证四果，表示还有未证处嘛？那你不是刚才的原理是讲说，如果见到了没有烦恼隔断，应该就断了。你现在的立场变成同时一边站在这个立场讲他认许他是存在，另外一边又说他不存在，你现在自己是落入矛盾的哦。哎。
但是当你无烦恼的时候，你烦恼现起要有因缘嘛？
对。
那你现在你已经服了这烦恼，那你现在这些烦恼要现起的因缘，就他服了，但是为什么他还会再现起？他定力消失，还会再现起，因为
对，
他有我见。
对，
最主要他这个
好，
我见。
好，没问题。
那你现在你那个我见已经没有的时候，他现烦恼现起的因缘就不具足。
对。
其他的烦恼他还没有服的时候，他还。 还会随份的具生烦恼。
所以啊，那不就是没有福，有没有福的问题啊？不是说你见到就保证全福啊，这就是你刚才讲的。是啊，对对，没错，就看他有没有福。那问题就出在有没有福的问题，不是说你见到能保证一切就断掉。对，没错，所以这个道理就比较符合我道理。可是你刚才讲的意思就是要见到就全部断，可是你现在又马上适度多出一个前提，什么前提？要有福。没错，就是这个前提。好，那我们现在看哦，好，这个顺证理论其实有提到这一点。他在哪时候谈到这个问题？因为这个很有意思啊。我们要知道这个问题啊，我们这样的讨论，其实这样的照理讲，移取师地论的上课应该是这样的讨论才有意思的，才能深入。那对有些人就会有压力的哈。不过我们现在就是难得有这么一个机会讨论，我想这是应该要开放的。不过大家应该尽量据理力争，因为这个佛法不帮当人情送。但理就是理嘛，好，那理我们就把它陈述清楚。好，这里面有谈到，因为透过这样的讨论，的确我们也让我们开展了对其他法的认识，是不是？假如没有这种讨论，我们听过了，我们不能就问题追问题。其实你要知道，就问题追问题，对你认知这个问题会更深刻。你不会听完就忘了，因为我们讲了好多次。你看，众因缘和合，眼耳鼻舌身意都表现在这个法的讨论，当然众缘和合忘不了了，对不对？所以为什么我像我的记忆力不好？可是透过讲过我就记得，要我听过就忘了。我的记忆力不好。好，我们要看到这个顺证理论有这个问题。他这问题在哪里讨论？他在讨论说，凡夫位、一生位啊，有没有断烦恼的可能？是不是只有凡夫位、一生位只能服烦恼，还是断烦恼？他主张凡夫位有断烦恼，不完全只有服，也就是说凡夫位也有断分解的作用，好，离欲的作用，也就是说他不是服欲，他是断欲，他是凡夫位哦。好，这里面他讲，他在论证这个道理的时候，他谈到一个以见道力啊，以见道力不能无余断贪嗔结，以见道力不能无余，不能完全没保留的，就是完全断掉贪嗔结，要无余断方正不还，方正第三果。好，我们现在谈，由此定之，先离欲者已能时断二下分解，就是先离欲者，这就是经典说的以离欲者啊，如果见到就证三果。他说由此可知啊，定知先离欲者已能时断二下分解，未显彼为证不还故，说彼今时断五下解，就是说当他见到的时候讲说他断五下分解，其实不是，他之前已经断两个了，那为了显见到还有断其他的，所以才方说啊，说比今时啊，见到那时候断五下分解，实际上啊，已能时断二下分解，未显比见地为正三果。那时候他就，因为他已经离欲了。好，那这个文的下文啊，隔一段的啊，他有讲说，唯能服下地烦恼，变身上地。挥所即成了，就是说如果你以为只要把下地烦恼一服变身上帝啊，好，挥所即成，不是我论证的主意，我道理不合。他说唯能时断下地烦恼变身上帝是所即成，即成就是圆满，论证合理。好，现在问题出在这里，我们讲离欲的并不是以定为主，也就是说你今天如果你得定，因为他后来还有文就是说有的人他只是服烦恼，他只是服烦恼，所以他证果的时候证出果，他生哪里？生色界，他是生色界，但他不是三果，因为他那时候他以定力只是服欲界烦恼，并不是断欲界烦恼，所以他即便正果见到也依然具有出果，也依然出果，因为他要已断，这时候他见到的时候是直接三果，他只是服欲界的话他还是欲界，他这样讲法是这样，就是说 你必须就福跟断的差别，就是说他其实顺证理论他在谈最主要是要论证什么，论证欲界就是欲生还复有没有断分解的作用了，有没有离欲的可能了、他说一定要有，或者会出现，他举了很多矛盾的地方啊，或者会有出现问题。所以他在断强调欲生畏啊，还复畏有福跟断的差别。他说不过从这个例子可以知道，如果光只是福，你看说唯能福下地烦恼变身上帝挥所集成，福的不算，就能升上一地的挥所集成。但如果唯能时断下地烦恼变身上帝是所集成，这个道理就出来了。你不过这个孙正理论他就用种种理由说有，他就跟你他，所以你这个你这一家的说法他就说不是，孙正理论他说有，所以他才跑出这个问题来。我想这个会衍生出更多的问题，我们可以再另外讨论了哈。不过我现在举的是孙正理论看法啊，孙正理论他认为有断。那当然如果要衍生另外一个问题，到底有没有断，那是另外一个问题。那至少我们现在看你要不要接受孙正理论的看法。孙正理论认为有福跟断的差别，但至少他讲出一个观念，如果光福不能生上帝。光福不能生上帝，他要断才能生上帝。因为他已经讲，但后面还有其他，因为我那引文要很多了。昨天我等全部搞完，我已经半夜一点多我才车子停下来，所以我没办法再整把那个资料，因为我很早就弄了啊，有，可是我没时间把它写更多出来这样。对，没错，他的意思也是这样，他也意思是这样，可是。你认为不可能，他说可能啊。哎。他离欲，他彻底离欲，不是浮欲，离欲。所以说以离欲者他已经没有了。就是说他没有这种烦恼了。那没有这种烦恼，所以他烦恼他的见道直接就跳三果。所以以离欲。不是，他不是这么认为。他不是这么认为，那后面他还有其他论证，你如果引这个文你去查一下他这个地方，他谈他其实他讲以离欲，所以他以离欲我们当然认为说离欲就是说我没有直接证，我没有地观、地观这个实道理，但我在欲上已经离，也就彻底断，就是说我不起这个烦恼了，所以他说以离欲，他说我有这样，不然他因为他里面有谈到有的人就主张你这个，那一主张又产生很多矛盾，所以他认为他为了要论证说欲生畏有没有离欲的可能，有没有断的可能，他就所以他才举出说如果是唯能伏下地烦恼变身上帝挥所集成，那要唯能时断下地烦恼，他是这样的。所以这里面可以我就才说我最主要要彰显，就是说其实真正的那个断啊，必须要以我们的那个，不是光只是定的问题啦，不是光定的问题，必须要纯粹。如果你光定，他还有谈到，如果光定，他还可能就是他糊了，他证到了，可以一时的时候，他生色无色界，但他不是正三果，他有提到这个例子。好，那个再可以再细部再讨论哈。不过至少这个讲法依照他其实主要是在谈这个福跟断，不过也显出这个道理出来了。好，那有机会如果可以再针对这个地方开展出他家论题，当然也可以。我想这样开展，我们先把这个部分先解决，那后头如果有其他的要探讨的还可以探讨了。好，那我们上次讲到4685页。 四六八五页我们有讲到说这个饮食的问题嘛，啊，食的问题，这个其实这一段也都很值得我们去学习。我刚才谈到了哈，我们必须要在学习法上有一个观念啊。为什么瑜伽论记里面大德们看法会不大一样？为什么大毗婆沙论五百阿罗汉看法会不一样？因为这唯有佛才能知道。为什么？这个我们讲叫后得智嘛。这种无限的差别的东西啊，就算你证果未必讲对。我敢这么说。他在共总相共相里可以通，但他要在别相处都通菩萨火才可能。所以不能因为他在别相的认知上有所不能通达，就认为他懂得总相的理啊是错的，不能这样的。好，你看，我相信，假设如我们所说的，这个广钦老和尚已经证果，但我相信他还是不懂英文，对不对？你说你不懂英文，连英文你都不会，你看你一定不是证果。我告诉你，证阿罗汉有时候还不会游泳，那跳到水里会淹死的。他并不表示他什么都懂。所以我们在理解这个法的时候，我觉得有时候对初学有时候很难讲清楚，因为他们保了一个完美主义啊。你要是圣者要什么都懂。好，哦，可是实际上如果这样的话就不需要菩萨了。好，哦，为什么叫正遍知佛？所以在世俗地的说明啊，我们不能，我的看法老实讲，我们如果要承认我们不知道那是理所当然。但我们现在要的是那个理则，所以我们有时候可能到最后答案是彼此看法有差异，但是理则竟然是被清楚化了，因为理则可通。可是在把这个因果法谈到更细微的时候，不是每个人看得到的。好，我相信菩萨也未必能看到那么清楚，我只不过那他已经正遍知了，他什么都懂了，是不是？所以在世俗法里面提示很多，你会看到，很多罗汉很多菩萨说法，诶，怎么会有不一样？不一样啊。但有没有妨碍他对总相的那个共相的那个一切智啊道种智，我们不知道一切智道种智一切种智，你看还是有差别啊。就一个是缘起差别智后得智，这个一切智当然是共相智总相智嘛。道种子是菩萨的分别智啊，到一切种子是佛，的确是有这样认知上的一个差异。那所以说在很多我们在谈这些东西的时候，包括我们五十七卷里面这个很多维系的地方，我们大概就是尽量得其理啊，那再过来就是信受而已。因为它在里面太多维系的实证乃至的东西啊，会我们凡夫会在这里硬推敲可以推出来了，我觉得那是不大可能。所以你看，即便我 即便那个一切论记应用很多，你看窥基大师玄奘大师什么师什么师讲法还不一样，那这有没有问题？我觉得最重要，我透过他们的讨论得到理，而不是因为我这样要让一切事情都定案一定是这样，我觉得不可能，那只有宝贝问佛。哎，所以后来简单道长就更不会得吧，到底有没有快好就这么定案了。哎，所以以前我们化解有很多争论，我们讲说我在来猛混啊，不做坏要该怪混的话卖怪我，反正这是大家共同信仰的。不过这个是回避啊，这个开玩笑的啊。不过这个实际上这里有一些问题哦，值得我们探讨的就是这一方面啊。就是我们在认知法的时候，其实很多属于更深细的细微的，因为这里也不可能谈得很清楚。但我希望大家是透过这样的讨论得其法则。好，那如果要一样每一样的东西谈得很细很清楚，我想大概现在也没有人有这种能耐。哎，不可能的啊。好，我们接着来看啊，那若家中无有断食， 定地诸天亦复如是啊，就说他没有断食。当然这个你要看你的断食定在哪个，他们有没有饮食，那你同时你也必须知道那个饮食的意义在哪里。我们今天的讲的饮食，我们经常的饮食是应用在我们吃的地方，但其实饮食就是一种滋润你的生命的延续，它的延续定义，它的最根源的食就是滋润你诸根，滋润你的事，好，滋润你的事，然后长养你的根。那所以说饮食如果要用严格定义的话，就就我们狭隘的定义，我们可能就是吃东西断食。但你如果换作另外一个道理来看的话，像比如说他说诸天没有断食，有没有其他食？有其他食。为什么？他透过他的业力的认知去感受到吸收这些东西，吸收他的分别养分，内心的养分。那这个养分对他这一道的维持生命有没有必要？有。那以这个意义来论他为食，就是说我可能不需要断食，但我有没有需要其他的饮食？因为如果从唯识的立场，尤其我们谈到一切实体论，这是唯识的立场。因为一切都是心在分别，那我在分别在增长，只帮助我增长，我继续维持这个分别的时候，我在我的业力底下，我必须要有一些养分来让我继续受用。虽然它是颠倒的，虽然它是颠倒的，可在你这个颠倒的因缘底下，业力底下，你必须要顺着这样的一个分别，你才能滋长。所以这个情形就像我之前谈的，其实我们生我们并不是父母，是我们的无明。但在你感应是欲界的时候，离开父母你不得生，你不得生，你必须要以这样的境，你那一个你要有这个执着，另外一个执着才能长出来。所以他是利用这样来彰显他这样的分别的。好，你有这样的一个执着，这个执着要升起来，就好像我们的眼视，我们的眼视这个分别执着有实际也要九种因缘啊。所以每个因缘都是眼视要生出来的一个必要的条件。眼视不是独立的。所以我们之前说见东西是谁在见，眼在见是方便立根的真上义而已啊。其实上谁见？众缘在见啊，也不是真的有一个见跑去见那个相。所以中论也谈到这个，如果眼睛有看到相，看得到的话，是急还是不急？如果急的话，我们的窗里面有很多颗眼睛，根跟尘连着才能视啊。如果你认为根尘合才能见到的话，今天我可以在窗户旁边框上看到很多颗眼球，听懂？因为合啊，合啊，这个很怪哦。所以如果你假装说我没有看哦，可是我竟然在窗看到你的眼球，哟，你有跑来看，根尘合。其实有没有根尘合？我们在唯识的立场，包括中观，其实都有同样的一个见谁啊？见是见你自己，没有心见心啊，其实是整体心分能所两边啊。这个观念很听完了。大家还不能很确定呢，就是说我们现在到现在都还认为我的眼跑去看我的实际眼去看实际物哦，实际上不是实际眼看实际物哦，是那一份分出能所以后生出一个能见所见，是你的颠倒分出两端，你的颠倒分出能所见分相分，并不是实有见分然后跑去见相分哦。那我这个见分盈盈啊，底下担相分来，或者这个相分盈盈啊，底下担见分来，不是这样的啊，是有相分才见分，见分相分是此生彼生的、啊，所以是见分让相分生，还是相分让见分生？谁为先，谁为后？没有啊，相依在生啊。或者你弄到最后，你其实看是懂了，结果就跳出去了，好。所以我们为什么要饮食？因为在你的业力里面，你必须受用这样的分别心，滋润你这样的一个分别心，让你的这一种生命可以继续延续下去，是这样的。所以当我们的身心转变的话，我们的饮食习惯，我们的很多生活习惯为什么能改变？ 在我们不改变、不超越这个认知、这个习惯的业力习性的话，你无法真正改变你的身心的。所以我们像比如说，我们为什么在许多修学当中，我们不断的努力的啊，去想要再塑造一个好环境，让自己好修学，那根本是用颠倒了。那是因为你现在不得不，你只好用一个好环境，否则的话，光改变外境永远是改变不了，因为那是你的习性业力的需要。你勉强遮挡掉，可是你的业力，你没有改变你的习性，你改变外面改变不了什么东西啊。压没多久就回头了。所以最近我在谈一些念佛的问题，也同样的问题啊。这个因为它涉及到很多念佛的维系的地方啊。因为我们曾经看到有人念佛功夫很好，但后来没作用。为什么？因为你那是硬功夫、四相功夫，但观念没有相符，你真正的净土已不清楚。你在某些四相印上的功夫啊，你有达到，但你没有彻底去转化你那个应该有的净土因缘。结果到最后，当你以此圣法、殊胜法，结果感应世间的挂碍，会不会这样？有啊，你未彻底，你比如说，你因为某种修行有一些感应，这个感应好不好？如果作为向上进取是好事，可是如果就停在这里，他的执着其实有时候衍生过你之前没修的执着，更细、更坚定了、啊。所以很多人在功夫上，他如果没有彻底了解。更进一步了解，因为有时候对一般人他没办法了解那么多，不得已才说的浅了。否则的话，其实应该要对整个教理很清楚，你的功夫才不会停在那里，因为你的观念决定你的一切。所以在我们的饮食习惯，我们对境界的习惯，是因为依赖在，是完全建立在你的业力里面，你的认知分别当中。你说我可以不要，可能吗？因为我常讲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我试着去否定对方的时候，我之前讲过，就是我试着去否定，我说我不要的他不要，其实你已经肯定他了，你知道吧？我喜欢右边，左边是错的。那在世俗法好像可以分出这样，可是在第一地里面，当你肯定右边、左边都存在了，因为有左边才让你肯定右边。当我肯定右边的时候，左边已经在了。所以其实你是用对立心在弄，如果不同时放下两边，根本跑不掉，根本跑不掉。所以我们现在经常在用一种对治的法，那这种对治法的时候，看似好像在远离烦恼，其实在背后有一条路是一直在肯定它的真实性。真正的烦恼是本不真实，肯定为真实才是真烦恼。结果不了解这个道理，退下来在这个事项上说它不好，我要救这个好。可是对事项上有事项功德，但理上完全是关联在一块，根本没办法彻底解决。所以有的人在念佛的时候勉强功夫，有的时候可是他对于世间还存着肯定，知道吧？努力修学佛法的时候，但背后隐藏的对世间的肯定，这个肯定不是爱的肯定而已啊，爱的肯定是一种，是用你存在，你实际有意义，这样就连在世，就异界心了。你怎么，你就是三界心，你怎么往生净土？所以为什么在寻求净土的时候，他不断念，不断念的时候，他意义这个佛法不断提起的是觉性。所以因缘更具足的人，他往生因缘更成熟。为什么？他升起的是觉性，意念佛升起的觉性，而把三界心给压下来。但如果你只是强调那个眼前的功德，但你对三界性的染污性却是持在的，这一佛法不通啊。为什么？明明你的三界因缘是具足，怎么会离三？不合理的。是，所以有的人念念念到最后不堪顺境逆境一起就颠倒，那很多是这样的现象啊。所以有的年轻人，很多修到最后一些有境界出来，到最后未必能坦然面对生死。为什么？因为他对生死还是挂碍，是，这个是很现实。所以这个饮食，我讲这个饮食其实是你的，你这个颠倒心所养 简单来讲，我们把这个饮食如果做一个更彻底的解释，就是说作为你这一个颠倒生命的一个源啊，这个源当作养分啊，那就叫做食啊。食不是要饮食，不是要养分吗？那我们的颠倒性要运行，不是要有众缘吗？啊，就必须要这些缘让你的颠倒能继续延续啊，这叫做饮食。所以我们的饮食有没有多面？有啊，所以才会断食、促食、意识食、事食。为什么？不众多分别啊，众多养分，让你这一份自我肯定的执着继续能维持下去，不是吗？好，那这里面啊，大家，诸那洛迦多由先业力所任职而得久住，虽有广大诸根大种损坏因缘而不能食，因为他一直被破坏，对不对？他因为他被这个地狱狱狱卒啊，把身体烧了啦，砍了啦，可是他广大诸根大种损坏因缘而不能死，为什么？因为他有业力，他的业力让他的那维系的这个生命可以在，因为业力支撑嘛，所以他你看啊，真正的诸大种是不是在维持我们呢？我们应该讲说，像比如说我们现在是身体维。有身体在才能维持生命吗？你还可以讲说有心在它才能维持的。诸大种是什么？诸大种是在业力里面，你在这一起业力现出这样的大种相，这样的色身相，并不是由它，是你的业力形成这样，然后你以为我有这个身体，而这个身体需要这个养分，所以你就继续造作颠倒在那里滚的。所以你看他大种坏也不妨他的业力继续延迟他的，你照理讲如果他的大种是维持他生命的必要因素，他被那个地狱的狱卒这样砍一砍死了一了百了，死了啊，可是会死了为什么再来？不是谁让你来，是你的业力让你来，你的业力让你来，你的业力还在啊，你的业力会旺生另外一个身体出来啊，是不是？然彼亦有为诸为系风随入生温以之为死。好，在他的业力里面，他必须扣一个为系的风一来，他就受用，一受用就让其他的分别有机会增长。所以这个是大，其实大业力里面的助缘而已的。其实这个是不是能，这个风是不是真正是决定他生命的关键？不是，是一个增上缘。是一个真上缘，就是说你反正你也注定爱在这里啦，啊，如何让它圆满啊？有风啊，终于可以受苦，就这样。它不是它那，也就是说，其实在我们的人，哎呀，吃饭很重要，不吃会死，不吃会死，吃也不一定会活。另外还有很多要维持你的生命的，是不是？不吃会死，但吃的不一定会活，因为它还有很多因缘，就是这个道理。以知为死，然可了之，是故不说哈。这个也不用去知的话就来不及了。当然圣者可以知啊。好，我们看这个4686页，问：诸根依生转，亦依境界也；色依境界者，亦依生转也。答：若根依境界，必依生而转；或有依生转而不依境界。诸根它要起作用的时候，它有没有？他要和合，他有时候诸根依生转，有没有依境界？他就没有，会不会依境界而转？就是有所缘的境没有？一定是要境界转，就跟他转嘛。好，他其实他说有根依境界，好，如果他依境界，必依生而转。好，那如果依生的话，啊，或有依生而不依境界，为什么？就好像说我现在。我的眼根跟我的身体啊合转，但不一定表示我的眼是有作用啊，是不是？那可是我如果眼是有作用，我一定依着身，我不会说眼睛在看东西的时候眼睛跑出去离开我的身体，不会吧？一旦是跟沿着境界，一定是不离开身，不离开身有没有一定沿着境界？不一定， 就像眼睛嘛，对不对？我们眼睛没有离开身，但不一定表示眼睛只经常在看。可是只要眼睛在看，一定表示这个眼睛一定还在身体上，对不对？如果一个眼球跑出去了，它一定不会看到境界。只要看到境界，表示这个眼睛一定跟身体还连着的，是吧？不然那跑出去，我让我的那卡通影片倒是有这样，眼球跑出去啊，东看，然后他回来，咚，这个卡通影片可以，这个在维持里面没这种道理啊。一旦离开身体就断掉了，一旦离开身体，所以他现在讲说有这样的情形哈，就是说，有不离开身体，但他不一定随境界转啊。为诸有色彼同温根，以诸大种为依止故，说彼身啊，就是说彼同分，彼同分啊，彼同分，还有同分彼同分，就是说，同分的意思就是我的事，我的色身啊，我的身跟我是同时在对一个境，这个时候叫同。可是如果我的身不跟事同步的时候啊，事没有起作用的时候，这叫彼同分，彼就是等于是不同分的，就是对方了啦。啊，不是我，也就是说我自己的眼根，如果眼根跟眼视，我眼根现在在身体，但如果我的眼根作用同时眼视也在缘作用的时候，我们同时对所缘产生作用，同时眼根对眼视都在针对一个所缘有作用的时候，这个叫同。可是我现在就是眼视没有出来，我眼根在这里，那这个或是有些东西在作用，对我来讲不是同步的话，那叫彼同分。那这个讲就是说，如果我的眼视没有跟我的同步的话，这表示我只是依我的身不依我的事，所以这时候不随事转啊，不随境转，因为有事才会有境嘛，才会缘境。那我现在我的根跟我的事并不是同分的话，变成我的根只是依我的身，但我没有随我的事，所以既然事是分别境界，但我又不随我的事，所以变成这个根不随境转，不随境转。好，那么我们大概知道这个道理了，就是说其实有这种可能啊。那你说根有没有一定要起这个事？它要种缘，它要种缘，它这个缘它有哪些因缘，它成就哪些的稳定相啊。那如果你要起分别，就一定要这样的一个条件，就众多条件来形成这样的一个因缘。那他如果没这个条件，他就形成另外一个存在状态，但不符合你刚才讲的。如果你随境转，那一定要有这些同分的东西。如果不随境转，那啊，如果不随境转，那就会是一个彼同分的现象了啊。我们看问：若诸根有所依而转者，彼一切皆一一也啊，或有一一啊，为诸有色彼同分根；或有二一，为即有色同分诸根啊。啊，或有三一，所谓一根即于无色心法诸根在有色界啊。这个就是说，诸根有所依而转，彼一切就依一个呢？还是有的一两个一三个，他说有，像彼同分就一个，你一生而已。好，如果他要转，有些状况他转到，简单来讲，我们如果这个文大家听看不太清楚，就是说随你的条件到哪里，你就转成什么样子的。如果你一个一，你的功能就这样，一二就这样的功能，一三就不同的功能的意思。那不同的功能会因为它的状态在不同的状况显出来，是不是？好，那简单来讲，如果你要显这个功能，你就必须有，你如果像比如说它那个三的话，你必须要怎么样，你要如果有这样的功能出来，你就至少要三一。好，那如果你没有，你没有这三一，就表示没有这种功能。如果你唯一一根没有同分跟事同分的话，表示你没有缘尽，你缘尽的话至少要二一，这样懂吗？也就是二一就是要两个条件，我的根如果要起作用，一定要依着什么，他讲依生依境界啊，就他这个两个的，如果是依生依境界叫二一， 如果我要随境转的话，我必须要这些东西。所以他只是在分别说，我们同样根里面是不是一切都只有一个，那都不是，有一一个的，也有一两个的，也有一三个的。若依于无色，即此诸根唯有二依，就是意即心法。他就这样依这两个。所以从这里来讲，诸根他所依的是什么，他这里开出一些分别，开出一些分别，有些依境界，有的不依，依境界只有依身，那如果依境界依身就是二依，如果纯粹依境界依身的话就一依，那如果除了依身又依境界又依心就三依，那三依表现出来的当然功能就不一样，功能就不一样。好，我们大概知道这个原理就可以了。再过来，这里面也有一个后头这个意思很有意思哈。问：诸根是苦者，一切苦相何也？若是苦相何者，一切是苦也。很有意思啊。诸根是苦啊，因为都是苦地啊。好，那苦地一定是苦相吗？没有，有的人苦得很快乐。因为呢快乐的笨笨的，所以他觉得还很快乐。那我们世间人不是这样，因为明明苦啊，自以为乐啊，所以才会继续笨啊。如果完全一味都苦，早就跑掉了。就是有乐可得才会继续待在那里嘛，对不对？还有希望啊，所以有时候为了让一个修道啊进步，就让他一点希望都没有。可是往往根基不好，一点希望都没有了，他就爬平了。那实际上有时候修行真的是啊，因为我说我们后来也慢慢了解有些东西啊，因为实际上很多的认识啊，这是让衍生的一个道理啊。如果对世间保留了很多的期待跟信赖啊，其实你很难道心，很难起来，很难起来。所以我们从这里来讲说，如果修行上处处顺境啊，要么就顺道，如果很顺心就麻烦。顺心你会不知道到底是不是苦地啊，因为它没有苦相，但它其实是苦，所以你不会观苦地，你不会观苦地。所以有时候一切顺心啊不一定顺道，顺道不一定顺心，当然那讲的是凡夫心啊。所以在某些修行上，有些要是不多适当的调整啊，我们都还以为如何。不是不是，其实从佛法，所以说我说佛法的正见其实有帮助你在抉择，你今天处在的是什么顺心还是顺境啊？顺道不一样，顺心不一定顺道。所以这里面有那个，我们接着来谈哈。答：或诸根是苦，而非苦相合，为乐根、忧根。是苦哦，但不是苦相，因为它乐，它喜，不，乐根喜根，它是乐又喜，但它其实是苦哦。所以你看，这些现象，你看在修行上某些新的感受的这一方面的东西，其实它能不能代表什么？它代表的意义是从缘起来定位的，不是纯就它的感受去定位它，好不好？所以简单来讲说，我今天临终的时候，露出会有笑往生净土，谁说的？他是笑了，就是笑乐啊，喜啊，那乐喜是不是代表有可能，但不保证，不保证，因为他也许在临顺一个乐受喜受啊，有可能他有某些善法滋润他，这个有可能。或者如果纯粹恶化一定会很苦的，对，但那么表示他就能离开，未必哦，未必哦。所以包括我们在修行里面，很多人在谈这个感受的时候，我这样感受，最近我在因为有很多地方在谈那个，包括很多地方，现在南传有些地方他们说啊，正初地不是初禅、二禅、三禅、四禅，那有没有可能？我基本上我是不反对，因为如果适当的研修，有没有可能有？但有没有是这样的？因为什么？这里面有很多是 必须要有很熟的人去观察你的中原的啦。如果纯粹由你在表达你的感受，那是很危险的。好，因此我们就必须要检查你的想法。那检查你的想法变成，如果你现在正出禅，你应该同样出禅里面背后有很多的关系。二禅有二禅的因缘，你要观他的功德智嘛，对不对？好，对没有读过书的人，没有常听你们在讲的人，我们就很容易检查出来。为什么？因为他找不到自己瞎掰的东西。但我们已经参那么多久，那么久旁边的该讲的我也都听过了，所以我就会用他的语言去互惠我现在的感觉。对，所以因此到最后不能光靠我。你说你有这种心，那我再干。你有没有观察另外一个心？我也有啊，那你一定有。我告诉你，危险的。我要看你平常生活，那个不是用嘴的，我正式禅，但睡很久，这个倒是比较怪一点。那要么就身体不好，有可能。但如果他睡得傻乎乎的，睡得有一种看到床一种流口水的样子的，那绝对不可能是四禅，没有那种道理，因为那是冲出众相，怎么会喜欢？好，还有就是说，你已经很多禅定了，可是你的脾气烦恼起得非常快，而且很猛，而且甚至在猛当中带着一种很强的坚持执着，不可能。所以这个就不是用我问你，你观。由我现在直接观，我就不听你说的。为什么？因为你太多被暗示的东西了，太多暗示。所以这里面为什么我在有一次在跟一位法师谈，我说这要很留意。如果你还没达到，你还知道要努力，可是如果你已经会达到了，你会停止你的努力。那一旦停止你的努力，就出问题了。好，那你就信赖着你已经大道，到最后发觉根本没有，你就乱了。所以这个感受从这里可以，你看说从这里可以看出来，苦乐跟喜跟其依然是苦，但它并不是苦相。好，或有是苦，亦苦相合，为苦根又根。好，它是苦，但它其实也有苦相。或有是苦，非苦乐相，为舍根。它也是苦，但它是非苦乐相。好，再或有非苦，亦非苦相啊，为后三根苦对治故。这个、啊、这个当然是一种还显的啦。啊，它是因为它这个三根之所以立，就好像我们的灭跟苦，因为是道是出世因嘛。灭是出世果嘛，世间是苦是世间苦果嘛，那即是因嘛，所以它是对比的。所以有没有离开苦，即是灭道有没有离开苦？没有，它是一个是这边的因果，一个是这边的因果，然后两重因果互相依带，这叫苦即灭道。所以三最后的三根啊，他是因为对治苦以后才说出来的，所以他有没有离开这个苦的意义？没有离开，但他本身有没有苦？没有。他或有非苦，亦非苦相，就是最后的三无漏根，他是没有这些问题的啊。但他不是从苦立名的，对，从苦立名呢，从舍苦立名的，从对治苦立名的，所以有没有离开苦这个概念？不能离开啊。我就有讲说，谈灭有没有离开苦集？离开苦集不能谈灭啊，不会有一个跑出一个独立的灭，灭一定是就苦集灭来论灭的，一样的道理。好，答，然后就问：诸根是善，彼根隐乐也；色根隐乐，彼根是善也。答：或根是善而不隐乐，为忧苦惧而修梵行。你看啊、哦，根是善，但有没有一定很好？我一定会是隐乐？没有啊。当你还在忧，还在就是你的梵行，你努力在修的时候，还配合着跟什么？跟忧跟苦还混在一块。好， 彼诸善根一现法中不能引乐，就算正在加行很多苦的时候，他会不会有这个问题？有。所以在修行的时候，所以我们啊，如果对道理了解越清楚，有什么哪些现象，有哪些能力，就是说你不要以为这个修行人正在苦，以为他没解脱，或者以为他的功夫很差，未必啊。你不要以为那个嘻嘻哈哈的日子就是表示功夫很好，未必啊，未必啊。看法完全就开出不同的角度了。他有人正在苦中，其实他是在加行的时候，正在突破，准备突破，很苦，有苦有忧的时候，那是善呢，是善呢。反而那些看起来，哎呀，好悠哉，不管人间世事，有空泡乌龙茶的，那可能是恶嘞，那可能是恶哦。为什么？他是跟乐跟喜相应，但他未必是善。嗯，好，我们休息一下。